老师，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请翻开经本第十页，从后面算第四行开始。经本的第十页，从后面第四行开始。这个第四行第一句，我先把经文念一遍：四当响水，欲响水者，极乐国土有八池水，一池水其宝所称，其宝柔软，从如意诸王生，分为十四支，一一支作七宝妙色，黄金为渠，渠下皆以杂色金刚，一位沙敌沙，一水众，有六十亿七宝莲花，一莲花团圆正等十二游巡。先念到这里为止。这个观经主要的里面是讲十六种观的方法，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四种观，今天开始讲的这是第五观。前面有观这个落日，然后啊观水，观这个地啊树等等，那么由那个次第一关一关的成功了，今天关这个次当响水，这个水呢跟前面那个关日之后再关的那个水呀、不同的，那个水是关这个极乐世界那个地之前的一种方便的方法，就是先把水观成了，再观这个极乐世界这个整个地。那么今天讲这个第五观，想这个水呀、这是就是正是指的那个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那个水。这个经文开始的一句次当响水，这个次呢就是接着前面第四关讲的，就是第四关成功了，关成了一次，接续下来呢就是响这个水。那么关是为什么讲响呢？就是说这个我们学佛都知道万法唯心啊，那么这个凡夫的这个心做什么事情也都是用这个思想想出来的，不过凡夫这个心是有漏的，他想出来的事情呢都是生灭法，不究竟的。那么按照佛法这样想，那么把我们心的本有的那种光明智慧开发出来，这个想呢是无漏的。那么把这种想心呢用佛法这种功用啊，就是说如果定功有用这个特殊的方法把我们心思集中起来，那么就能啊想到你要想什么就有什么。那么把现在呢把我们心思啊集中来想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七宝池，那么想七宝池的水，这个只要按照这个方法就一定能够想得成功的。那么在前面我也跟各位都说过，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在台中道场 过去跟学共学的都是持名念佛啊，那么现在讲这个观是观想念佛，方法虽然不同啊，但是这个原理还是一致的。就是说我们持名念佛啊，也是这个把心思集中起来，把这个观想的这个心思啊，那么集中在名号上面，功能是一样的。现在是个观想，观想也就是把心思啊，就是放在那个七宝池上，那么这个也能够入定，那么原则是一致的。所以我们懂得这个怎么样用功的方法，那了解这个道理和方法，对于我们持名念佛呢，也一样的有很重要的帮助。那么这里第一句啊是交代的话，就是前面第四关完成了，我们接着想这个水，那么观水还是用心理啊在那里想。第二句开始就讲把这个七宝池的呢整个这个池的一个全体提出来，就说欲想水者，极乐国土有八池水。这三句呢先把七宝池的一个全部的一个总体名称说出来，那就是说你要想这个观这个水的话，观水观哪里的水呢？观是极乐世界那个国土，极乐世界的国土啊有七宝池，七宝池这是讲的有八池水，八池水呀、啊、那么祖师们注解呀、啊，有的是从这个总相来讲，总的报主总报来讲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我们十方世界的凡夫啊，以及这个地位很高的菩萨，凡是升到极乐世界去的，都算是一个报啊，报是有总报啊。那么就总报来讲，不论哪一个世界的众生到极乐世界，都是在这个一个全体的一个大的七宝池。另外呢，就这个别相的别报来讲，别报啊，虽然是升到极乐世界去啊，但是升到那里去的人呢，功夫有浅有深呢、啊，那么这个所现出来的这个七宝池也就不一样，所以池子有大的有小的啊，那个莲花也有大有小，各个不相同。那么这个是讲这个总的这个全部的一个七宝池，所以有八池水呀、啊。这个八就指在那个池子水里边呢，有八功德水，那么是就总报的来讲呢，实际上就一个八是这么说的。如果就别分别来讲呢，那么也可以这么说，八池水呀、啊，有八种啊，有八个七宝池的水，那是一组一组的，这里有一组有八个池子，那里有八个莲花池子，无数的很多很多，那就别就分别的讲的啊，这可以足是注解呀、啊，有从这两方面说的解释的不同。为什么说这个七宝池是个总报的，或者是别报讲报呢？这个在经文里面都是注解都注过的，就是说我们这个在这个世界的众生听说有极乐世界，那么 阿弥陀佛在那里，我们要深信有那个世界，然后发心念佛啊，要发愿往生到那个世界去。这个心理一发出来之后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七宝莲池里边呢，就长出来一只莲呢，一只莲花，那个莲花不过还没开就是了。那么随着我们念佛的人啊，心愿就是愿力愈强，念的功夫愈好，那个莲花呢一天一天的茂盛，将来到临命终了的时候呢，阿弥陀佛带领那么多的这个大菩萨来迎接的时候，手里拿这个莲花就是我们自己念佛在七宝池里长出来的莲花呀。那么这个莲花就整个莲池来讲，那就是我们这个念佛的人平常啊，用这个修的这个念佛这个敬业了，由敬业成就的所得到的这个报啊，升到极乐世界整个这个总报，到七宝池里莲花化生，那就是总报。所以就这个意思来讲，那么这一个观呢，观这个七宝莲池，就是等于观我们未来的啊，最重要的，我们将来的就升到那个也是一个总报的一个地方，就观那个地那个池子。所以这个这一观呢，可以说对我们念佛的人来讲非常亲切的。这个有八功德水，八功德水在弥陀经里边呢都讲过，那么名词大家我们都很熟。这里要了解就是说呢，八功德水呀，八种功德了，就是等于是我们众生生到那里去的任何人呢，接触到八功德水呀，就是我们这个无根啊，都接触这个，不但无根啊，那么一根所对的都是在八功德水里边的。那么这个八功德水呀，色声香味触法六尘都含在之内的。比如说那个水啊，很清净的，非常这个清洁的，你看起来个它既是色啊，那么这个也是一种这个啊，出的感觉。那么还有是很这个喝起来又非常甘美，有一种香味，可以说这个包括了六尘。这个六尘可不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六尘呢，它那个六尘让我们动身接触了，都能让我们开发智慧，都能得到无漏法，所以是叫做功德水。下面一池水七宝所成，那么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个这个七宝池多得很，每一个七宝池的这个水呀，都是由七宝所成的。七宝小弥陀经里面也讲过，那个七宝 造成的什么呢？就是那个保持的这个四周的这个岸上呢，那个岸都是由奇宝合成的那个池子连池的这个岸呢。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个天然的那个海也好，江河也好，就是现在那个游泳池也好，那个岸是什么做的？那个海岸是石头啊，这个泥土这一类的，就是这个游泳池现在是进步了啊，也不过是用人工做的那些瓷砖呢 啊这些建材做的了，不会拿那些宝来做成的了，它那个是由七宝组成，不但是这个七宝组成啊，还要注意下面什么呢？七宝柔软，这又是特别了。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宝，比如说这个金子、银子啊、琉璃、玻璃等等，砗磲、赤珠，这我们世界都有的了。可是这我们这个世界这些宝啊，那怎么样也不能跟极乐世界那个七宝相比。为什么呢？要看看我们这个世界这个金子、金属品都是硬邦邦的。哪种金属都是硬的，坚硬的那种的金属啊。七宝极乐世界，你看七宝那怎么柔软呢？非常柔和，非常软的，这个就不同了。我们的世界，你说这个金子也好啊，甚至于那个金刚钻也好，非常宝贵了。宝贵是宝贵啊，不小心一个碰到人的头上，那就危险了，碰到人的身体任何一部分就受伤了。它那是柔软的，这是我们任何这个世界任何宝比不上。它这个宝为什么是柔软呢？下面这一句说，从如意珠网生出来的这些个七宝啊，那不像我们这个世间这个宝，我们这个世间的宝有的是从山上啊长出来的，有的是从水里边生出的啊，有的是从那个像珍珠嘛，是从蚌壳里蚌里边那个生出来的，它那个是啊，这个都是从如意珠而且是如意珠网啊，从那里生出来的，那当然就大不相同了。如意珠是中国字的意思，那么在印度文呢叫做摩尼珠，摩尼宝珠，摩尼宝珠翻译中国就是如意的，就是如我们人的意思，我们人要想有什么，它就如我们一样啊，就有什么，这叫如意珠网。那么下面就说，从如意珠网绳啊生出什么呢？分为十四支，一一支做七宝妙色。这些个七宝都是从如意珠网生出来的，生出来这些个宝啊，这个做成的这个七宝池的这个岸呢，这个岸上的就有七宝做成的了。做成然后呢，这个分为十四个枝，十四枝啊，我们这个看看那个表，这个上回发的那个表。表带来的话就看，如果没有带来也没关系 啊，我也讲一讲呢，就是也可以听得清楚。这个在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，那个分成有十四支，拿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对比，娑婆世界呢，我们这个是人间呢，人间以上有欲界天，从人间到欲界天呢，我们有十四根，任何一个众生都有十四根，十四根就抵照十四支的。这个十四根是什么呢？那么我们这个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，这个普通叫五根，眼耳鼻舌身五根。那么再就这个我们凡夫众生的这个心理的感受啊，包括心理身体上面的感受，这种感受啊有五种，有忧出的忧的感受，有欢喜的喜的感受，有痛苦的感受，有快乐的感受，有这个除了这个忧喜苦乐这几种以外啊，也谈不上是忧是喜或者是苦是乐，这个都没有，那就是平平淡淡的，叫做舍，舍弃的那个舍，舍弃舍就是没有什么忧喜苦乐啊，舍。那么这一种有五种受，五种受加上五根有十个啦，另外再加上男根、女根、意根、命根，合起来有十四根。这个十四根，我们任何一个凡夫啊，比如说我们眼睛看见外面那个好看的东西，耳朵听你的东西，都啊引起了自己的心理一种这个贪啊，一个贪求的一个心呢、啊。就拿这个五种受来讲，这个受也是引起我们心里的一种贪求的心。至于说男女意命这四根更不必说啊，都是引起这个心理造业的一种根本。整个说起来，在欲界，我们凡夫众生有了十四根呢，这都是造业的一种那个罪业的一个元素。所谓元素，罪素，素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森林里面，或者是个大湖森林里边呢，聚藏多少多少东西在那里。那么我们凡夫众生所造的这个业太多太多了啊，无穷无尽的这些罪业由谁造的呢？就是由这个十四根来造就的。所以佛经里面讲啊，我们凡夫众生从无始以来所造的罪业啊，如果有形状的话，这个虚空，整个虚空都容纳不下的，你可想而知我们造的业啊多么深重啊。这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欲界的这种众生啊造的业的这种情形，这有十四根。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欲界有十四根，色界呢在欲界以上的色界天，色界天有四种禅天呢，有十四种变化。换句话说，升到色界天的话，无论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都有这些变化。在初禅天有两种变化，二禅天有三种变化，三禅天有四种变化，四禅天有五种变化。它变化什么呢？ 就拿这个除禅天来讲，除禅天呢，他为什么升到这个除禅天呢？除禅天那个环境啊非常好，就是万法唯心呢，他能够入了定，定功成就了，到达除禅天那种功夫，他就升到除禅天呢，他就能以变化的这种作用，因此除禅天那个环境整个它都可以变化出来的。那么除了除禅天它能变化，当然除禅天以下这个欲界它都可以变化，所以在除禅天的这个人呢，他有两种变化，一个是变除禅天，一个是变欲界天，所以两种变化。到了二禅天呢，他变化的能力又大了，他能够变二禅天，包括下面初禅天、欲界天，所以有三种变化。这个往上面一层一层就多，三禅天又多一层，包括他自己；四禅天包括他自己啊，又多一层。这样四种这个禅天合起来呢，有十四种变化。而这个十四种变化，不管是除禅也好，以至四禅也好，它这个变化做什么用呢？都是享乐的。虽然是禅定的功夫定在哪里啊，它跟那个极乐世界不相同的。极乐世界那种大定啊，那是出了世间了。这个色界天，这个世间禅呢，世间禅它是定在那里，是还是一种享乐啊，不享乐它变化那个欲界天干什么呢？所以就我们这个世界来讲，讲到这个对照极乐世界的十四支啊，欲界的十四根是造业的，造罪业的，是罪业的元首。那么色界十四变化呢，享受的，享受完了之后还是有漏法啊，还是要生死啊。那么极乐世界十四支就不然了，极乐世界这个十四支啊，就是八功德池的这个水啊，它是功德说法，它这个水就是功德，有八种功德，不但是功德，而且有说法的这种作用，所以是大不相同的。我们研究这个经文呢，从这个经文所讲的这个保持的那种状况，随着这个经文就想象那个环境，那个池子看这个池水由七宝组成的啊，那个七宝呢是由这个如意珠王生出来的，那个生出来的这个珠，各种这个宝啊都有光啊，各种宝地发出来这个光从岸上互相照射到池子里面。你想想看，这个池子水啊，这个池子水是光滑灿烂的啊，那个全体都是透明的，那么这样的这个池子水，那么就可以说整个就是这个宝池，就是宝水了啊。那么这个宝水分为十四支，支就是支流，是支派，分为十四个，每一支呢做七宝妙色，任何一支一派的那个水啊，都有七种宝的那种，由宝里面发出来的那种妙色。这是另外黄金为曲啊。这个所谓这个渠是渠道啊，
以黄金这个区域到这个岸上有黄金，原来讲是整个这个大，
所谓这个区域是区域到啊，以黄金这个区域到这个岸上有黄金，原来讲是整个这个大池啊，大池再分出这个枝出来，枝的这个区域到呢有黄金，那个岸上有黄金做的，在这个区下面，区下面这个水了，那个每一区下面这个水呀、啊，都是有杂色的金刚做这个底沙，这就是我们看那个《小本弥陀经》里边呢，池底纯以金沙铺地呀、啊，那就讲这个金沙。那么这个底沙呢是杂色的金刚，为什么叫金刚呢？金刚是一个比喻啊，金刚是任何物质不能摧毁它的啊。那这个比喻啊，比喻一种无漏法，我们世间任何一个法都是生灭，都是有漏的。那么在极乐世界这个七宝池啊是无漏的，无漏的是包括这个池，这个池子这个岸上，这个池子底啊，这个七宝等等杂色的这些这个种种妙色，那么都是无漏的。所以讲到这里，讲的底沙呢，底沙是以杂色金刚作为底沙啊，那个七宝池底沙就是无漏的，永久存在，不是像我们这个世间呢，这个世间你想想看，这个中国古人讲一句成语啊，沧海桑田呢、啊，沧海一座大海若干年之后它可以变成桑田，那么桑田呢在若干年之后它可以变成沧海，这个是变化不定的，靠不住的。那么极乐世界那个七宝池呢不是这样，不是沧海桑田那样这个变化无常，它这是无漏法，永久是个真实不变的。所以拿这个金刚啊，杂色金刚做个比喻。那么这个池底那个区底是这个金刚啊，杂色金刚做这个底沙，一亿水中每一区，就是每一十四只每一只区啊，那么水中有多少莲花呢？有六十亿七宝莲花啊，有六十亿那么多啊。这个每一根莲花团圆正等十二由旬，一个莲花这个圆圆的啊，这个正等啊就是整个的这个面积有十二由旬那么大，十二由旬呢，这个在印度计算的有不等的，有说是四十里，有说是八十里啊，就算是四十里也不得了啊，那么它这个十二由旬，十二由旬这个四十就四百八十里啊，将近这个五百里那么呢。那么大的这个见方，那么大的面积呀、啊，一个莲花就那么大。那么一个莲花就有那么大了，你整个算算看，有六十亿那么多的莲花，你想想看一个区有多大了？啊，十四个区，整个计算起来有多少莲花呢？我们现在经文念到这里啊，我们脑筋往那边一观想，一想一下子啊，虽然不照这个经文正式的做这个观的功夫啊，但是我们有普通的这个思想这样想想啊，那也不得了啊， 那我们一个人的心里这个心境就开朗了啊，我们整个心境开朗，人我们这个要了解一个道理啊，你心胸多大就代表你智慧多大，哎，你心量能够容纳多少多少人呢，你就能够包括多少人的这个智慧，所以你心胸这么一开放的时候啊，那你智慧就不得了了，整个的事情你都了解了。所以我们这样想一想，想的那个宝池里边，就是一个整个的宝池了，就是那一个十四个支区啊，十四支就是加起来就不得了了。那么为什么讲十四支呢？也不多不少，这个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了，有十劫这么长远，在这么长远的时间，往生到极乐世界有多少众生呢？当然我们这个是娑婆世界往生的人啊，根据这个大阿弥陀经，就是无量寿经里面讲，有多少亿的大菩萨，包括很多那个不退转的菩萨都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啊，除了我们极乐世界这个凡夫众生以及大菩萨往生到那里之外，还有其余的这个啊这个佛土这个众生往生去了，其余的有多少？也有13个佛土的众生，那也有多少多少亿的众生，包括大菩萨凡夫等等，那么加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，一共有14个佛土的众生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去，所以这里讲有14支。将来呢，将来往生就是来日方长啊，那十方世界都有啊，所有众生都各这个佛土的众生都往生到这边去，那将来可想而知，将来这个何止14支啊，将来遇到后来遇度啊，这个我们了解这个14支的这个意思。上面这一段就是从意义吃水到这个残垣正等12优旬，这个讲那个七宝池的那个状况啊，种种的那个好的状况形状，让我们观想到那个非求往生不可啊。我们在这个想想，在这个时间呢，你找哪个环境找不到，古时也找不到，现在也找不到，将来还是找不到。现在说一般说我们现在在这个这里不好，我们另外找个环境吧，这里人太多，找一个地旷人稀的一个到那里做一个侨民吧，侨民也不行啊。任何一个这个我们这个地球上将来人口越来越多啊，这个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，这个还是事小，最重要的这个时间这个人寿命只有这么短的，过不到若干年，就算是活上这个70、80岁，80、90岁，甚至于活上100几十岁，100几十岁以后还是要死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就逼得呀，要发愿往生到那个环境去。你光想到这个保持的这样好的状况，我们不求生到那里去啊，那真是愚痴到极处了。下面这两句，其摩尼水流注华间悬树上下，这三句啊就讲那个七宝池里边的水，就是如意水，就是从如意宝珠啊那个生出来的这个水，就是摩尼水。这个摩尼水啊流注华间呢 流是来往的，这个来来回回，这个流水，这个流动，注是灌注，
那么这个华是莲花，从莲花之间来回的这样流动的灌注，这还不算，还有这个寻树上下了，树是不在池子里面，树在池岸上面，在陆地上，这个又是我们世界上看不到的了。它那个水不但是在这个水池这个莲花之间流注啊，而且还是跑到这个池边的陆地上，陆地上有树，哎，在这个顺着这个树的这个高下，那么上上下下的这个水在那里流注。你想想看，我们的世界哪有这种水呀？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水只能由高处往下处的流啊，没有从低处往上流的。它那个水就是那样的，可以往下流，也可以往上流啊。所以它这个循着这个树上下这个景观，你看我们在这里看不到啊。你就是到外观拿个什么这个东京的也好，在美国那个是迪士尼乐园去看的话，也许可以找一个水去可以冲出来，可以冲出来的是人工用那个用电力那个在那操纵的呀，这个水不是自然的那样流动啊。那么这个是为什么这个牟尼水能够有这样的好啊？那就是说升到极乐世界的众生啊，那就是好，太好。好什么呢？你心里所想，你想要这个水怎么样，水就随着你怎么样。你看那个水，这个树啊，树好像单调了啊，你心里树单调嘛，水马上就跑到树上了。那个水是七宝，各种这个妙色都有。你看那个水到树上来来回回上下这个流注，这个水这个树就更不得了了，就随心所欲，那真正是随心所欲的。就这三句话呢，是讲那个水也是随心所欲，你想怎么样它就按照你心里到了样办。这一段其身微妙，演说苦空无常无我，诸不露密，福有赞叹诸佛相好者，如意诸王永住金色微妙光明，其光化为白宝色鸟，和鸣哀雅，常赞念佛念法念僧。那么这一段啊，就是讲这个七宝池在那里的这个种种的利益，不但那个宝那些妙色那么好啊，那么比那个更好的就是得到的这个利益啊。这个利益就是这一段讲的起身微妙，这个身从哪来的呢？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呢，我们大家跑到这个山上去看了那个瀑布，就是高山流水，高山流水就是自然的音乐了，非常好听。那极乐世界你想想看，那个牟尼水，那个如意宝珠流出来的那个伸出的水呀，流注在这个莲花之间，还有这个树上上下下那个流动，流动的那个就有微微的那个声音，那种声音可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那个瀑布那种声音的，那个声音就是微妙啊，就其声微妙啊。微妙在什么地方呢？它可以那个声音就是演说说法了，说是佛法了，说什么佛法呢？说这个苦空啊，这个无常法、无我法，还有这个诸波罗蜜，波罗蜜是这个六度啊，啊，布施、持戒啊等等，一共有六种。那么这个大乘的这个波罗蜜法，还有呢赞叹诸佛的三十二相啊，八十种随心好。
那么这个微妙的音声就是演说这些个法，那不算，还有更妙的，就是说如意珠王啊，就是摩尼宝珠啊，摩尼宝珠在涌出来啊，涌就冒出来啊，金色的微妙光明，那种金黄色的那种啊，非常微妙的那种光明，这个光明是金色，我们这个世界看不到的。那种光明呢，其光化为百宝色鸟啊，那光里面在变化，变化百种这个宝色的那个鸟，你看看吧。那么这个百宝色鸟啊，和鸣哀雅，那它的这个发出的这个音声啊，既是和平的啊，带来这个叫的声音呢、啊，哀雅什么呢？哀是这个叫听的人呢、啊，知道苦空无常无我的那些道理呀、啊。雅是这个啊，很喧雅的、很典雅的那种声音。那么这个就是常赞、赞叹、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就是叫听的人一定是一听这个鸟这种和鸣哀雅的这种声音之后，哎，自然就是啊，他在那赞叹呢、啊、赞叹，一听到赞叹，那么就是听的人呢就知道念佛念法念僧，就是念三宝。这个念三宝有一层意思，我们要了解。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，不念三宝、不念佛是不能往生的。往生到那里之后，为什么还要念佛、念法、念僧呢？实在的说起来呀、啊，我们在这里念佛呀、啊，那真是程度浅得很。不能说真正的念佛了，勉强的把我们这个凡夫的心理把它压迫下去啊，啊，能够勉强待业往生就不错了。所以到极乐世界，那要听这些这个水，听这个光里面化的那些鸟那种声音，由他们在赞叹，赞叹就是教我们。教我们念佛念法念僧，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懂得念佛了。懂得念佛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世界只能待业往生，没有真正的是这个啊断活了。到那个念三宝一念，就马上就断活的，哎，所以这个重要的意思在这里。为什么那个一念就是断活呢？这个按照这个祖师的注解就说啊，所谓三宝我们就知道，我们通常只知道啊佛宝，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，这是佛宝了。法宝，那么佛所讲的这个法，现在这个在这个三藏十二部里面记载的，这都是法宝了。僧宝，那么合伙众当然是这出家人了，那么就是一个团体合伙在一起修道，也就是僧宝了。这个是非常粗浅的简单啊，这叫别提三宝，分别的讲三宝。讲到这个真正的这个理上面讲呢，这个同体三宝，什么叫同体三宝呢？三宝都在我们这个念佛的人的一心之中，我们一心之中既是佛宝，又是法宝，又是僧宝，哎，但是这个同体三宝啊，我们在这个时间讲归讲，几个人能够领会到真正了解？别说同体三宝不了解， 别相三宝，别的三宝又都不了解呀。真正了解别相三宝了，那就是这个印光祖师告诉我们，一个镜子，哎，对于佛、对于法、对于僧，我们一个镜子，一个恭敬心，一个起来的话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哎，我们马上就得到受用。试问今日之下，我们几个人呢？那样这个那样静啊，做不到，做不到就是对于这个三宝不了解，对于这个别体三宝都还不了解呢，何况同体三宝。那么到极乐世界，一听这个鸟这个水声呢，这么一赞叹呢，自然就懂得了同体三宝，所以他智慧马上就开啊，这个惑马上就断了。那个以上呢，就是讲这个利益升到极乐世界，在八功德水七宝池里面所得的这个闻法的这个利益。这个过去啊，比如我们这个净土宗，在中国的这个开山祖始祖就是圆公啊，圆公在庐山就是建立这个净土道场。他建的道场自己是非常用功，在这个十一年之间，连续十一年，他这个专心就想这个七宝池，想到之后呢，他曾经三次见过三次，亲自见到这个三次啊，这个七宝池讲的就跟这个经文里面见到的经文里面一样的，这个摩尼水留住在这个花间有十四只的这个河这个池这个渠道，那么在这个水的声音、鸟的声音、言说普空无常无我这些法，最后一次啊，就是见到阿弥陀佛来那个现虚空的那种。那个大的身啊，来告诉他，你这个姻缘这个圆满了，七天之后你就会升到我的国家国土里去。这是在这个员工的那个传记里面记得清清楚楚的，所以我们这个看了这研究了这一观想啊。再加上员工那样这个实实在在那种那个事实啊，就了解我们这个持名念佛，再拿这个平常把我们心思往摆在这个上面，不要摆在这个人世间这些个啊这些这个现象上面，我们自自然然就能够啊会有成就。那么最后这个三宝这个表里面呢，大家看一看就知道了，念三宝有什么好处呢？三宝是吧，念佛，佛是无上大师啊，他可以除邪的象征的，我们一念佛，我们心里这个邪知邪见就没有啊，心就是正了。法是无上妙药，无上的妙用是它能够断烦恼，我们人的烦恼不是世间任何的药物可以断除的，只有法佛法才能够使我们烦恼断。僧呢是无上的福田，能够得到这个种种的庄严啊，那么这是念三宝的好处。那么下面就说这是是为八功德水响，名第五观。这个最后这两句啊，是个一个总结。那么以上的这种响，那么叫做啊八功德水响，这个名字叫第五观。啊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。